好，第十九节啊，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君王是复数的，所以很多君王，诸王也是好多位，所以这里都讲到当时西西拉不仅仅是900辆铁车，他还带着诸王啊，因为我们的下属是诸王之首嘛，所以很多的王跟着他一起来征战的，所以君王都来征战啊。那是迦南诸王呢，在哪里呢？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啊，米吉多水旁，换句话，他是在水边，那其实就可以说就是后面所提到的基顺古河那里啊，就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我们说这里的米吉多啊，基本上就是后来的哈米吉多顿，啊，就是起诉的哈米吉多顿啊，就是同一个地点，它是在耶斯列的平原，啊，所以这里的征战呢，可以说预表到将来啊，那个最后的那个大的战争，因为最后你要仇敌带着诸王啊，就是在哈米吉多顿啊做最后的征战。他是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啊。换句话，他本来是要来抢夺的啊，结果什么也没得着，所以可以说是不但空手回去，而且被征服嘛啊。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然后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所以从20节跟21节就给我们看见当时神怎么帮助他们了，因为他们根据有些文献的记载，他们不但有900辆铁车，还有10000的马兵，300000的步兵，这么多人啊，那这个巴拉怎么可能带领这10000人能够打赢呢？事实上是因为从天上，神从天上为他们征战，所以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那这什么意思呢？就等于说降下冰雹、大雨、雷轰闪电，所以从你看，从星宿从天上征战，从轨道攻击西西拉，结果呢，使得基顺古河呢泛滥成灾，所以这些铁车也好，被陷在泥土里面啊。然后这些不管是马兵，后面有提到马兵啊，这些马兵呢，这些人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睁开眼睛，因为这些冰炮、大雨啊、强风等等啊。神在他们面前先征战，所以事实上他们冲下来的时候，只是好像在神的已经得胜的里面呢，在跨胜而已。所以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你看事实上是河把他们冲没的。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向前啊，在原文就是我的魂啊，应当努力向前。那是壮马驰驱踢跳。奔腾啊，中文翻译的很文雅啊。事实上，他们就等于说，因为有这些就是冰雹啊、这些雷雨啊在攻击他们，所以这个马啊受不了了，在那里脚在那里乱踢啊、乱跳乱跑、根本就站立不住啊，甚至有些马蹄都扭伤啊，人从那边掉下来。好，23节特别提到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那这个米罗斯，圣经上没有提，其他地方没有提到米罗斯，所以一般我们读圣经的人应该是知道，这个米罗斯大概就在当时他们征战最厉害的那个城附近的一个城镇。这些人其实也是受压制很厉害的人，但是要么就是他们胆怯，怕万一以色列人打败了，他们将来是第一个会受报复的地方，所以他们不敢加入征战 啊，所以他们胆怯，或是呢他们站在中立的地位，他们觉得仇敌虽然是压制他们，他们也能够过活，何必去征战。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亚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所以你看见有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能逃躲的，你不能中立的，你不能站在中间的，我们必须要站在神这一边的。好，接下来从24节呢到27节，讲到亚义这个女子。那28节到30节呢，讲到另外一个女人，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是讲到西西拉的母亲，所以这里是一个相对的描述。愿基利人西百的妻亚义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子。为什么？因为西西拉求水，亚义给他奶子，用还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但是亚义呢，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所以在他这里所形容的，不但是就是要亚义而受祝福，他更是形容西西拉死得好像很羞辱，因为他这边特别提到他是死在哪里呢？那西西拉是耶宾王的大将军呢，他死在帐篷里面，意思就是说他应该死在战场的，就死在帐篷；他应当死在刀下，就死在橛子上；他应该最少死在一个勇士的手中，就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中。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行，一方面是祝福亚义，一方面形容仇敌的将军是这么羞辱。所以属灵的征战给我们看见啊，神已经得胜，仇敌是溃败的，仇敌是受羞辱的。但今天是有没有人就是像亚义这样，他只是一个平常的百姓呢，但得到那么大的祝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的生活，因为他用的橛子啊也好，锤子都是日常的生活所用的，所以他日常他就有操练，所以日常生活是我们操练我们属灵生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课。如果我们平常没有操练，我们临时才属灵，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平常就要注意，就要操练。结果连仇敌就在他的面前屈身死亡。那另外呢，就是讲到西西拉的母亲呢，这另外一个女人，她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他就呼叫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当然他这里的单言不是说害怕，只是不知道他什么原因，他认为他一定得胜的，所以聪明的宫女就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一两个驴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被掳之人在原文可以翻成掳掠人的人，就指的西西拉本身。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这个彩衣是披在他的肩上，不是披在被掳的人身上。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亚义一个是西西拉的母亲，两个对比一个为着神征战就得到福气，一个是将军的母亲在那等候儿子回来，结果呢却要死亡。然后31节，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在灭亡。 所以这是一个祷告，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祷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所以这也是一个预言，仇敌都要这样灭亡，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所以因着神是已经得胜了，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的话呢，我们都能够成为爱他的人，我们都愿意加入这个征战，都愿意就是甘心牺牲自己来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来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对付世界撒旦肉体。所以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祷告，也因为有这样的人出现呢，国中就太平四十年。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也需要这样子的把自己奉献出来，这样就能够带进国中的太平。好，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征战主要的仇敌就是迦南王耶宾他代表就是撒旦魔鬼跟他属天的那些仇敌那西西拉和他的铁车呢就代表这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在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你看他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整个仇敌的军队那他们发起这个征战呢主要是为了压制神的儿女使他们怎么样没有办法享受属天的福气就他们虽然在迦南但他没有办法享受迦南的那些好处所以常常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就使神的儿女呢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属天的福气得着这个属天的产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他要拦阻神的旨意成功在我们身上因为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有他的旨意的他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他要使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长大成熟如果一个生命不能够长大成熟了你就不能够承受产业如果生命没办法长大成熟你就不能够结属灵的果子所以我们里面都发表出来都是肉体而不是那种仁爱喜乐和平这些属灵的果子那这个仇敌很可怕的因为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已经打胜了他们结果到了四世纪呢他们又跑出来了所以这个仇敌感觉上好像老是打不死的所以这提醒我们要随时警醒你一次的得胜不代表你永远的得胜你随时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神的面前所以这里第一点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仇敌是什么样的仇敌而且他是常常会回来的跟我们属灵的光景有关系的他要把我们的那属天的祝福属天的产业给夺去不让神的旨意成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生命没有办法长大成熟让我们不能结属灵的果子不能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大部分神的儿女你看就是没有这样的光景都过着属灵的贫穷生命呢仍然像婴孩不能够真正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这是这个迦南王耶宾以及西西拉的铁车军队所代表的当百姓受压制的时候他的光景是怎么样他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大道不能行走换句话人都不愿意走窄路这个大道呢是一条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却是通往锡安的大道所以今天你看教会普遍的光景呢 人愿不愿意真正的走属天的这个属天属灵的道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很少。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很多人只会讲，我们可能只会讲，我们讲了很多，但我们没有真正的被十字架跟随主。所以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不愿意接受神的破碎，神的对付，喜欢找安逸舒适的日子，这就是第一个特点，大道无人行走。第二点就是官长停职，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够各尽其职，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意思就是说呢，可能人数很多但是属灵的生命没有成长所以不能各尽其职属灵的身量没有长成，这都是婴孩但是不能长大成人，生命不成熟所以官长就停职了，不能够尽他的本分，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三个就是说，他们有新的神，他们拜巴利亚、斯塔鲁这些都代表就是说，在主之外另有所爱，我觉得他们可能爱主的恩赐，爱主的医治，爱主的能力，爱主的祝福，但就是不爱主自己。所以诗篇十六篇讲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在原文是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不一定是别神他说以别的可能是属灵的我们拿属灵的东西来代替的神对不对？你看我们专门追求恩赐，我们根本不在乎主，我们只要神迹，我们其他不在乎，这都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愁苦与价值。然后他们没有属灵征战的能力，因为他没有藤牌，没有枪矛，那他根本就没有征战的能力他们没有神给他的全副军装，没有办法替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注重的基本上都是外面的活动，没有真正住在主里面你看今天基督教的教会呢，还一定要给人家很多的活动让大家忙一点，但是呢很少把人家真的带到与主住在主里面与主真正的联合这条路。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就是说当你真正是被压制的时候百姓的光景就像这样的光景所以从这些光景里面也可以看见我们是不是仇敌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我们看见神兴起了底波拉，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底波拉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我们第一点我们说他是一个属灵生命很丰盛的人所以他很容易的供给人帮助别人，给人家供应生命所以是一个属灵生命丰盛的人。第二个呢，他有属灵的分辨力因为属灵人参透万事能分辨万事，所以他可以做事实，可以判断他们。他有属灵的智慧第三点，他有属灵的智慧，所以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是一个女先知明白神的心意，这需要属灵的智慧的。第四个，他有属灵的刚强，因为他灵里面刚强他可以面对最凶狠的仇敌，他一点都不惧怕，他根本不怕这个耶宾或是西斯拉，还有属灵的刚强在里面。第五点，他有属灵的谦卑，所以他守住地位，成全巴拉，自己隐藏。第六个，他当然他有属灵的影响力 所以那些有领袖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所以他有属灵的影响。第七点就是底波拉，他的名字叫蜜蜂。蜜蜂，那蜜蜂有什么特点吗？蜜蜂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能够供应蜜，很甜的东西，带给人甜美的生活。第二个，它很会蜇人，很厉害的。所以他怎么形容它吗？你翻开歌中之歌雅歌第六章第四节，歌中之歌第六章第四节，这句话好像是对底波拉讲的，神对底波拉讲的，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格萨，秀美如耶路撒冷。你看它像个蜜蜂供应蜜一样的，很美，但是呢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或者像是仇敌，他很威武让他们害怕，像着神的百姓呢美丽秀美，可以供应他们。那我们常常正好相反，像是仇敌，我们很美丽秀美，一点都没有影响力。像着弟兄姊妹，我们像展威武，像展开军旗的军队，我们常常正好相反。所以你看见这是底波拉，向着神的儿女，他能够供应蜂蜜，供应甜美的生活，带给他们甜美的生活。但在仇敌面前呢，让仇敌害怕退却，这是底波拉。好，然后我们另外也知道有一个巴拉，巴拉似乎上看起来他的信心不够刚强，但是呢他非常的勇敢，你看后面就知道他非常的勇敢。所以他蒙召就是神借着底波拉召呼召他的时候呢，他没有退后，而且他对付凶猛的仇敌冲锋陷阵所以你可以看见，虽然他的信心不够刚强，但他最少他是勇敢的，他知道是出于神旨意，他就上去了。第二个，他虽然他的信心不强，但是呢他也同时认识自己的有限，这是蛮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如果你知道认识自己的有限，这是好事情所以他要求底波拉同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完全这没有关系，但最起码我们要承认，要看见，我们要寻求帮助。你记得巴拉巴曾经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派到安提阿去，对不对？那安提阿那时候很轻生，但他知道他自己不行因为安提阿是一个外邦的教会所以他需要找一个从外邦的使徒出身的，所以他找到了保罗所以果然后来呢，保罗在那边他们一连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以前人家都以为基督教只不过犹太教的一支，但那里就看见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你看见这是巴拉巴知道自己不够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不够，我们还不承认，就我们反而阻扰了神真正更大的工作所以我们属灵的度量你看巴拉是有这个属灵的度量不错的。那第三点呢，虽然没有荣耀他也去，对不对？他说这个荣耀不归给你，归给一个妇女，但他还是去。若是我们肯定不去了，我们打什么仗没有荣耀打什么。所以这个荣耀事实上是人的荣耀，从人的荣耀常常失灵。你记得扫罗为什么要逼迫大卫吗？因为那些妇女在那边唱歌，对不对？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大卫没有因为这些事情他高傲起来，扫罗跌倒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巴拉的长处，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后来我们也知道他成了信心的伟人。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啊，我念给你听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三十二节特别提到巴拉啊，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你看巴拉也是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狮，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里好多话是指着巴拉说，当然也指着别的事实说的，但是巴拉也是其中一份，所以这个是巴拉我们需要认识的。好，还有在征战的时候百姓的反应，我们上刚才提过，有一种人是拼命敢死的，拼命敢死的，包括了谁呢？西布伦、拉弗他利、以撒迦、以法莲、便雅悯、马拉西的马吉等等，你看这是拼命敢死。所以属灵的征战，有些人是拼命敢死，有些人呢袖手旁观，流变心中定大志，射大魔，羊圈中吹笛。还有激烈的马拉西的另外一半在河东的，有但支派的，有亚瑟支派的，还有米罗斯，这些都是你看在征战的时候，神的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仍然有两班人，有些人向着属灵的战拼命敢死，有些人呢袖手旁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说需要看见的。好，另外我们要提到雅意，雅意是一个女孩子所以照理讲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因为圣经用驴子代表软弱的器皿，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一个软弱的器皿。但是呢，神常常用软弱的器皿，神用一个小驴子。你记得乃曼的故事就是因为他们掳了一个以色列的小驴子。乃曼大将军什么都有，有权有势有钱，这是长了大麻风，但一个小驴子可以指引他怎么去做事。神可以用一个软弱的器皿来做事，可以用他来行神的旨意，除去仇敌所以这是雅意的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给我们看见他熟练是帐篷的经营，搭帐篷的用橛子锤子，换句话说我们私底下隐藏的生活决定我们公开为主的侍奉，所以平时要熟练那什么叫做橛子？橛子是固定帐篷用的，所以它很重要的，这就是跟我们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讲的很有关系。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你看神这里的坚固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呢？就是真理的根基因为前面讲了真道嘛。所以你看这个神的家神的根基就是这个真道所以 学制就是让这个帐篷，帐篷代表神的家嘛，啊，让神的家固定的东西，就这个真理的正道。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所以这个根基的上面有一个印记，这印记说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主知道谁是属他的，主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呢，如果我们称他为主，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离开不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你看这就是操练，这是根基哦。所以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所以你看神的家哦，现在变成个大户人家，有贵重的器皿金器银器，也有卑贱的器皿木器瓦器。所以你今天看到神的家里面有这样的不同的人呢，不要觉得稀奇，因为提摩太后书早就告诉我们，有些是贵重的，有些是卑贱的。那如果你羡慕这个贵重的器皿，你总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你就一定可以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贵用的善事。所以你看雅意就这样子被用了。那你怎么样自洁，怎么样脱离卑贱的事？接下来告诉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什么是少年的私欲？少年人就代表基督徒啊，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还不成熟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从天然里面发出很多的欲望，都是私欲，从天然来的，这个肉体来的，有好的有不好的，都是私欲。那你要逃避它，就你知道以后呢，你不要顺着它。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让它过去了，因为是我们天然嘛，我们找借口安慰自己，这是我们天生的。但你要逃避，你要跟那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所以这里讲的倾心祷告，就是说这里的倾心就是向着神探纯，他是纯洁的，他在主之外他不追求别的，这样的人呢，你要跟他一同追求。追求什么？不是追求圣经的知识，我在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要追求圣经的知识，他不是，要追求生命的长进。所以什么呢？公义、信心，信德就信心，仁爱就是爱、和平。换句话说呢，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型。所以这个很重要了啊，这个让你做贵重的器皿的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生命的长大。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所以你看见我们常常都是愚拙又没有学问的辩论，我们辩来辩去就是愚拙的，没有学问的，因为知道这个人是真经。所以你要记得啊，我们一真经就知道我们多愚拙了啊。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真切，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所以不是真进，而是劝诫，要带着温柔那抵挡，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这在说在乎神不在乎我们了啊。像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你看这是迦南王耶宾所代表的了，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所以你看见没有，用这个抉择很重要的啊，用这个就他不但让帐篷固定了，也把西西拉的冰脚给钉穿了，看到没有啊，所以对付仇敌也是很管用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在身体里面配搭侍奉，结果呢以色列人的手就怎么越发有力。所以如果你读到第四章二十四节，就第四章最后一节啊，以色列的手就怎么样呢，越发有力，就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也讲到预言啊，意思就是说呢， 啊，有一天这些得胜者胜过仇敌，胜过撒旦。好，五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刚讲到的五章三十一节，那伟大的祷告，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将灭亡。所以这些仇敌哦，包括很广泛的哦，这个仇敌很多，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看就好了，好不好？你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五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掉，我们都看见了。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我们在经历上常常没有。所以如果在经历上我们真正的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就有一个自然的现象，就求了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看我们常常思念地上的事，对不对？我们没有真正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真的在经历上与基督一同复活，你所想的都是上面的事情。那你有基督住在神的右边，你想到的都是主，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你看，这是讲到我们的盼望，我们要一同显在荣耀里面。所以怎么样呢？第五节，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等等等等。所以很多东西，我是随便提一下，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肉体啊各方面要对付的啊，这都是仇敌。所以回到五章三十一节啊，他有个伟大的祷告：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所以什么是爱他的人呢？就遵守他命令的人。爱他的人呢，就是对付肉体，对付世界，对付仇敌的，这是爱他的，如光辉烈烈。为什么是光辉烈烈呢？为什么他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大家就是在国度里面啊，你看，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光辉烈烈。所以主怎么说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所以这讲到国度啊，所以这样国中就太平四十年了。所以有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盼望，有这样属灵的人，爱主人起来打属灵的征战呢，就带进了太平，到了一直到了国度，基督掌权，终于掌权了。